那在我正道之前，我要先请一位母亲啊，她来来表达她自己怎么样在困难当中来带领她的孩子，然后在儿童主日学她怎么样坚持把孩子送到主日学。我们来欢迎逸琳妈妈。
大家好，我来自中文牧区提摩太一小组。我有一个6岁的儿子，在他4岁的时候诊断出注意力不足合并过动，还有对立反抗混合型的发展迟缓。简单的说就是 IQ 很高但 EQ 非常低。当职能老师看着评估报告书跟我说，妈妈，这个孩子真的很难带，你辛苦了。我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上帝透过这一个初次见面的老师安慰我，鼓励我，更是大大的同理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没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孩子出现状况以后，我们回来教会了。但孩子跟其他小孩玩的时候，常常会擦枪走火。有一次在 OECOS 跟几个大小孩玩游戏发生冲突，居然还一个打好几个。我被通知的时候真的觉得很羞愧，很想钻到地洞里面，或是马上的带他回家。感谢主，透过当时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妈妈，她跟我说，你要接纳孩子跟别人的不一样，不要害怕丢脸，不要停止带孩子来教会。后来我常常都是跪着哭着为孩子祷告，他暴冲的时候我根本抓不住他，而我如果凶他，他就比我更凶。好多时候真的觉得很痛苦很无奈。感谢主，因为我们稳定来到教会，也参与主日学，很多老师都知道他的状况，大家常常为他祷告，为他守望。我自己在小组里面委身，属灵的家人们也常常为我们祷告，祷告的大能超乎我的想象。有一次睡前，我听到儿子他自己跟耶稣说，耶稣，我知道不能打人，可是我生气起来就忘记了，求你宝血洗净我的罪，赦免我，也求你帮助我，谢谢耶稣。当下我心疼又感动，从那天起我更相信耶稣会用他的方式带领这个孩子。我要做的就是不住祷告，不停止的带他上主日学。去年孩子就读的林良堂幼儿园结束营业，我其实非常的害怕担心，因为我不知道要让他去念哪个幼儿园。然后在 RPG 的时候一知道这个消息，就一直请我的 RPG 的同伴一起祷告，然后好几次都祷告到哭。然后我心里面也写了几个附近我们家附近的也是教会的幼儿园，可是都额满了。然后最后他是抽签抽到他现在就读的公立国小的附幼。然后在 RPG 的时候呢，那一天我就又祷告到哭。我觉得我问神我害怕什么，神告诉我说，因为我觉得他在林良幼儿园有师母会为他们守望，那他现在去公立的幼稚园怎么办。当我这样子把心里面的害怕谎言说出来的时候，神光照我说，那你就来当那一个，你就来当那个张师母，为每个孩子守望祷告。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为他们全班提名祷告。结果隔天呢，就在家长群组看到有家长居然把全班的名单还有父母的名字都写在记事本上。我相信这是神在回应我，所以我就常常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我不认识他们，但我一个一个提名，为那个孩子祝福，为那个父母祝福。就这样子常常想到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 奇妙的事情是，有一次老师在跟我分享小孩的状况，他说：妈妈，我发现一个可以让他稳定下来的好方法，就是我把他带到隔壁教室，他就开始祷告。那个老师不是基督徒，然后老师说，我发现我就常常让他自己祷告，然后我也陪他祷告，他就稳定下来了。老师说着说着的时候居然就哭了，然后就跟我说，我知道神要找我，可是我心里面好像还是有一些过不去的坎。我在旁边听的有一点不飒飒，就觉得为什么老师要突然间这样子很真情流露的流眼泪跟我说他知道神在找他。回到家，我跟小组长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是圣灵动工了，因为我不只为全班每个小朋友还有家长提名祷告，也为他的班导师祷告。我相信美好的事在这个老师身上会继续的进行。如今两年过去了，他现在在主日学可以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敬拜，也很享受每一次的圣经故事。他记得的圣经故事甚至比我还要多，有几次还参与收奉献的服事，已经很少出现跟其他人冲突的情况，即便有也可以很快的稳定情绪，好好的表达。谢谢耶稣让我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就明白，这个世界教导我们努力的提供孩子各样的栽培，避免输在起跑点。我们的神却透过圣经箴言22:6告诉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深深体会到，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是最坚固的保障。谢谢上帝，谢谢每一个曾经为我们祷告的家人们，谢谢你们。
把孩子打过一巴掌，可是很高兴他喜欢来主日学啊！我们再次为这个妈妈鼓掌。好，我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就是像我们服事好像是真的是有血有泪，但是服事是可以很有趣的，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是原来服事可以很有趣。感谢主呢，教会每一年都给儿童牧区有机会来分享我们在儿主侍奉的一些负担，这是一个很愉快的服事。我相信呢，你去问每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们的儿主的服事是不是带来单纯的喜乐，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孩子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以及不断我们可以传承好一些属灵的盼望。这也不是说在这里服事就毫无难处，或者是没有痛苦的时候，只要付上代价的服事都会有高山低谷的心情。但是我们知道神执掌王权，统管万有，他呼召我们老师感恩在儿主的服事，那也因为神的良善跟公义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就一直与我们同在，启示老师们同心牧养神的宝贝。我举一个小例子，在儿主每年都会有两次的敬拜团跟乐团的甄选，那很郑重的都会有8-9的老师来评审，那有指定曲、自选曲，台下也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没有采淘汰制，只要是满一年以上的儿主孩子，你愿意报名参加甄选就值得鼓励。但是呢，我们有分这个一团跟二团，一团就是你可以有每天的练习，主日可以在儿主带领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敬拜，那在家练习还有打卡哦。那二团呢，就是等待一段时间，你的技巧各方面呢有成长进步的空间，仍旧也假以时日可以跟一团的小朋友一起敬拜。其实对孩子们来说是蛮挑战的哈，因为他们要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接受考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服事体验。那我们每一次在主日练习的时候，小朋友很高兴，我们中午都会在教会用餐，然后之后我们就会一起分享，一起祷告，因为我们从小就教孩子们一定要祷告以后再服事，不祷告就不可以碰服事。 在开始祷告前，我们会有分享。我就问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敬拜团跟乐团的甄选？当然了，很多孩子就说，他们要服侍神，他们喜欢赞美中带领小朋友一起来敬拜。有一个小孩子的答案是，我觉得啊，因为老师蔡老师很好玩，所以我要来参加。哦，这绝对不是不尊重我，因为他们知道蔡老师挺迷糊的，常常忘事，把名字都张冠李戴，张二妈变成张三妈，好等等的，就是所以呢，孩子们就我就常常跟孩子们说，你们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不是记忆体啊，好。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圣经小人物，好，一位母亲，她是门徒雅各跟约翰的母亲，谁第一个讲出来就可以到柜台领一个儿主新人礼物，叫什么名字？私会的肉体不算啊，我是要考爸爸妈妈。好，你好，第一堂是这个泡泡影的穿帮，第二堂又思维穿帮，这礼物怎么送不出去哦？好，圣经啊没有用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萨罗米，但是他是一位忠心将自己全家奉献持续跟随耶稣的母亲，除了在这个马太福音27章56节有提及，并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的母亲，还有马可福音15章40节我们刚有读到，就是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再有就是比较大篇幅的介绍他的作为，我们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我读双数节，麻烦各位读单数节。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我们一起来念，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为母的心。这个萨罗米母亲，第一个，她爱中没有隐晦，她是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西庇太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他们跟彼得一起成为耶稣的使徒。在马太福音10章2节有说，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那这个萨罗米母亲，她就向耶稣要求这件事，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在耶稣的国度里，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耶稣没有答应，其他的门徒听见了这件事，对雅各约翰都非常恼怒。耶稣便趁这个机会教导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又提到，我来的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而且还要舍命。耶稣的价值观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在天国里领导别人服侍是服侍，不是驾驭。服侍你可以是一个很深的课题，也可以是一个很单纯的动机。 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都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对弥赛亚的定义是，第一个，可能他就像摩西那样伟大的先知，好，带领所有的百姓。第二个，可能好像大卫那样子，用武力，用勇气，好，在政治上来拯救人民。第三，这个君王也可能就是统一整个犹大，以色列重整联合的王国。但是耶稣的出现却打破了所有人对弥赛亚的看法。耶稣他骑着驴驹，谦卑地进入到耶路撒冷，他也应验了先知预言的那一位，是那位救世主。他进入在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他就还有在撒罗米向他请求之前，他有召集众门徒，然后对他们说，我将要上耶路撒冷去，那我是会被交给祭司和文士的，然后我会被定死罪，而且呢，这些人会来戏弄鞭打我，我要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我会复活。耶稣把他自己最心里的痛苦分担给这些门徒，有他最亲近的朋友彼得、约翰、雅各，还有萨罗米以及其他的妇人都在其中。没有人比这些人还要亲近耶稣，耶稣是何等盼望他们知道他的心意。同样的，我们拿到现在的时空，主现在也在圣殿中，也是喜欢跟我们同坐席，并透过圣灵来向我们说话。首先对耶稣这些话有回应的就是萨罗米，他非常爱他的两个儿子，他心中没有什么诡诈，但是呢有私心他在想，我全家人都投入来跟随你，而且都为你们打理饭食，他自觉理所当然可以向耶稣要一些重要的位置。我们在主里面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倚老卖老，常常自觉我是 somebody， 我是一些位分，我要做一个真实而又认罪的见证。就是我们传道人，我们每天在教会服事，除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聚会参与规划，还有预备讲章，还有参加各式各样的小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牧养。我们会透过一对一来跟同工或者是学生们约谈，来建立关系。那有一位同工呢，之前每一个礼拜跟我都有一个固定一个小时，我们会彼此分享，彼此祷告。那前一阵子我特别忙碌，很多儿主还有学生的讲章跟门徒班，所以原来固定的时间就跟他就 delay 了。好，那就有一周我就走到他面前说，哎，我们很久没有约谈了，我们可以再恢复一对一的时间。这位同工他很忙，他那时候很忙，他忙手边的工作，就头也不抬的，在我认为啦，他是冷冷的回答，他说没有时间，以后再说。那我也觉得我很忙啊，我也要准备讲章，很多服事啊，而且接下来我要准备三个营会，那我还特别走到你的面前啊，来跟你约时间，然后你用如此的态度回答我，心中就很多的火开始要起来了。我想说，好歹我也是你的长辈，也曾经力荐你啊，等等等等，啪啦啪啦啪啦，很多世界上的价值观就冒上来。我就说，你忙，我也忙。就他哪知他回答啊，我要另外找人一对一。我听了更生气，哇，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谈没有什么果效，所以你要跟更高的位分的人约谈吗？所以我就以非常血气的语气说，好，那我们就不再约谈。当下我真是一股恼火，想我很久没有受到如此大的挫折的感觉。晚上我在睡觉前，我就向主耶稣说，主啊，魔鬼撒旦又来了，因为他知道我心中如果有跟什么人过不去的话，我是不敢站讲台的，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虚伪。当神呼召站讲台，就一定是述说主权在神，还有神的爱。可是我现在我火冒三丈，我怎么站讲台？主啊，主啊，那你要我这个年长的去跟这个年轻的晚辈去主动说话，去道歉？哎，我目前的状态我是做不到，如果我真的去做，那就是虚伪。主啊， 这是领导的事情。我不太会讲，但是我常常用这句话，很管用，就交给主了。主是听祷告的主，而且他是不误事的主。就在第二天早上，我到教会要过马路的时候，那天的阳光徐徐的照着，我的心也非常的软和，而且一大清晨嘛，不断的祷告赞美神，很开心。哎，就看到那个童工在对面，他也正要过马路，很奇妙的，我就一点也不作难的微笑的，就这样跟他招手打招呼。他也是同时的很阳光似的灿烂微笑的跟我打招呼。俗语说一笑泯江愁，就全部都化解了，我心中的闷塞顿时也消失了。更开心的是，之后我有些事情需要解决，只要赖给这个同工，他就马上速来意，就是这是尿片的名字，就是马上就处理好了。我们看看这个萨罗米，他这个母亲的心，他也是想到自身的位分，他是公开在其他的门徒面前表达他的想要，因为他也觉得他是 somebody， 因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全世界的救主，是多么荣耀啊，是万国之王，所以那个国度不久就会建立，耶稣他要掌管全世界宇宙，这个权位是最至高无上的君王，他必须赶快为他两个儿子着想，他急切地为他们的前途的保障来努力。那一般人嘛，都是私下去官说，可是呢，他却是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公开的请求。我看到的是他有私心，但他不诡诈。我在儿主有问孩子们说，哎，你们的老师是有什么事情会到学校去跟老师谈话？孩子们举手说，啊，因为我跟别人打架，被老师叫去。啊，小朋友他们就是这么纯真直白，就常常讲真话，也常常光照我们这些心口不一很重面子的大人。我儿子在国中的时候跟他好朋友就嬉笑打闹，结果一个便当挥过去就把对方的门牙给打断，我们就赶快去学校问老师家长的名字地址，带着水果跟医疗费用，还很贵的这个门牙上万了，向家长赔不是。所以圣经从古到今为父为母的心是不改变的。亲友们呢，他们这个这些门徒的亲友们都以为耶稣成为这个地上的君王，那他自己的孩子就是左右丞相呢。但是我们的主却不是以武力来征服这个世上的，他其离居就是以一个谦虚服侍的生命来确定他的王权。那人民一般所盼望的这个王，就是要一个统一全国、征服外邦、很有威严、很有荣耀的统治者。但是这耶稣的出现却越发让这耶路撒冷人不安了。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为救世主立下一个特定的形象，内化在我们心中一个隐而未现的价值，就是主啊，你听我的祷告要符合我的公平哦，我做了这么多，我应该得到相对应的报酬或是地位。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内建的不公平感，我们从来不需要教一个小孩什么是不公平，很自然就会说他拿的那一块蛋糕比我的大，不公平啊！我们天性不用教啊，孩子们就会说。在做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父母说不公平，可是当我们长大，就会用隐藏的词汇来修饰啊，常常用自我内在的尺度来衡量，我当得到什么。这位母亲也是这样想，我们全家都来跟随你，亦步亦趋为你做饭奉献时间，当你得国的时候，理当给我的孩子一个相称的位分，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常常会坚持自己的看法，还是我们愿意谦卑看看耶稣怎么样来启示他自己，来重整我们对他的看法，而不是符合我们的期望。在马太福音20:26有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再来 服事是要蛮有爱心的，是积极谋求他人的好处，并且随时跟随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所定下的目标我们照着去行。我们这样的服事，我们就会成长，而且可以把扰我日益的消除。在萨罗米这个母亲的身上，我们看到她的忠心以及她愿意改变。她带着两个儿子来拜见耶稣并求这个位分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些门徒就是异口同声说，我们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他降世带来了革命性的概念，天国不是建立在论功行赏的基础，而是建立在爱跟怜悯上面。当萨罗米问耶稣是否可以为他儿子安排，他没有正面回答母亲，他跟门徒们说，你们能承受我将受的苦难，这个天国的位置不是我可以给的，是父预备给谁就给谁。这个邀功求赏的心态一定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态度，关系的破裂。当你从神那边领受，像我们主日学老师他们甘心乐意的服侍小朋友，爱他们，周间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备课，要准备道具啊，有时候自掏腰包要买礼物，还要上很多的课程来充实教学，引起兴趣，这些都是心甘乐意的。如果成为一个比较的心，可能就会因为，哎呀，我付出这么多，怎么那个老师特别蒙小朋友喜爱，就生嫉妒的心。或是呢，有一个家长有一些误会，就被错怪了，就马上放弃服侍孩子。大卫鲍申他在讲论奖赏的时候有说，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出于神的怜悯，而我们有的恩赐也是神的祝福。所有的赏赐是出于神的怜悯，不是想说得奖赏是错的。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极大的奖赏，他教导我们，也保证这个奖赏是出于恩典，是父为谁预备就赐给谁。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个经文24节，那其他的门徒非常恼怒萨罗米的母亲的要求，想要让儿子居高位，可想而知耶稣也把握这个机会，就告诉教导门徒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不要跟着世界去抓取虚空的东西。如果我活在这个论功求赏的这个世界当中，我看重的是工人的权利，就我的权利，但如果我活在是爱跟怜悯的眼光中，我看的是主人的权利。耶稣是天父的儿子，他都这样子谦卑说，位置不是我可以定夺的。在这章的前面15节有一个原主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神绝对有权利怜悯他想怜悯的人，神有权利给我们超过我们应得的，他有权利给这个人恩赐，给另外一个人机会。神呼召你跟我进入他的服事当中，是出于他的怜悯。如果主为了我所做的任何事情奖赏我，也是他的怜悯。我们没有权利期待得奖赏，但是神总是超过了公平，超过了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赐给我们，因为神是一个非常喜爱赏赐的神。耶稣也在这个教导当中教导门徒，不要像外邦的君王一样喜欢别人来服侍。在天国当中最大的就是赞美神还有服侍，就像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为了我们服侍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成为一个谦虚的表征。耶稣的死，他生前的服侍， 他生前的服侍比他身后现在的服侍人更要多了，所以他已经就预告了门徒说，他要舍命，将人的罪不再被捆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9章19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为要多得人，这是我们所有传道人的心意，当然也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来多得人。第三，服事是持续尾声的。我们来看一下撒罗米，他没有得到他向耶稣所要的承诺，反而神说我们要做仆人啊，觉得哎，他小孩不可以像大权一样有权势，可以随心所欲来管束人，甚至还要做仆人，还要受死。而且呢，当下他被周遭的晚辈、其他的门徒恼怒，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立马叫我老公、叫我的小孩赶快离开这可恶的主子，我捞不着一点好处，还要赔上性命，赶快逃吧。但是我们看到撒罗米，他完全没有这么做，他可能当下也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因为长期的跟随耶稣，贴身在耶稣当中，所以他看到耶稣的生命，在信念当中，他眼睛看到的这个主就是一个慈爱的，是一个牺牲的，所以他的信念也驱使他做世人不敢冒生命危险去做的事，就是继续跟随耶稣。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撒罗米跟其他的几个妇女信徒都一直在十字架旁守候。经文有说到，还有那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撒罗米。他一直紧紧的跟随耶稣，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到耶稣好安放在客西马尼园，他不怕险阻，不怕其他官兵来捉这些信徒。在马可福音16:16提，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们受到极大的逼迫跟危难的时候，我们给孩子们生命的表态是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说那么大的艰难，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选择跟判断是什么。在很多年前，有位家长就为孩子们过万圣节，买了很多的装扮，巫婆袍、南瓜灯，还有巫婆帽。那我就善言地劝家长说，这是鬼节，我们属神的儿女，不要随商人起舞过这个鬼节。然后这个家长他就嗤之以鼻地训斥我说，哎呦，这不过是好玩嘛，小孩子高兴，那个学校同学都是这样的一起装扮，我觉得挺开心的，挺可爱的，学校都这么庆祝，你们儿主不要搞得这么疑神疑鬼，这么紧张，什么事情都看得这么严重。那我不便跟这个家长一直辩论，可是以后我就在每一次要过圣诞节前，我就制作 PowerPoint 的教导，好教导孩子们，我们不过万圣节，而且这个万圣节表面带出的价值是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不给我糖我就捣蛋，意思就是说不合我的意我就不爽，背后更深的灵界意义就是认同撒旦，庆祝他的作为，为所欲为，我存在我就最大。现在呢，感谢主，我不需要跟父母说，很多的孩子自己就会跟父母说不要过万圣节。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学校好像都会，老师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过这个节日，所以他们也要面对老师跟同学异样的眼光，学习坚持自己的信仰。请敬拜团可以上来。从这个撒罗米母亲的生命中，我们看到她对耶稣的爱跟付出的坚持，她持守她的信念，带领全家跟随主，甚至奉献自己心爱的孩子，她将面子摆下，真理呢总是走在她前面，虽然没有任何的报偿甚至危及生命，但是他仍然的跟，甚至会危害生命，但是他仍然跟随耶稣，他也得到了最耀眼的报偿。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他跟其他的几位妇女一同到了坟墓那里，听到了天使传报耶稣复活的消息。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他是第一个时间知道耶稣复活之一的妇女，虽然可能当下是非常惊恐跟害怕，但是之后一定会被这个经验过后的这一幕成为他一生当中荣耀的一件美事。从这位小人物萨罗米的母亲萨罗米母亲，圣经让他出现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也当然也祝全天下的母亲老师都能够享受主所赐的智慧恩慈，来牧养主所托付的小羊。我们都坚持教导孩子们，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你我的生命价值就是要为主多得人。我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救拔我们，而且你赐自由的灵，你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一些属灵的价值，从你圣经的话语领受，还有圣灵大大的浇灌你的爱，帮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生命去牧养下一代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将下一代的孩子透过真理忠心完全的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不再悠悠忽忽的过日子，不再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的生命价值是你亲手创造的，让父母成为好的榜样，让信徒们都愿意成为你生活周遭众人的榜样，让我们用这样的生命去牧养下一代的孩子，让我们可以将下一代的孩子忠心完全地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服侍孩子也就是服侍你，直到将来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微笑地迎接你带的孩子，你也喜悦我们的服侍。奉主名求，阿们。感谢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围绕我》。我们请起立。我们用心唱给神。
我的主啊，我要等候你声音，安静等候你，渴慕更多亲近你。
是的，主啊，
世上的一切比不过你的同在，在你殿中一日胜过我在世上千日。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主我降服在你大能爱中，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你不离开我，你是我的盼望，我必难说。
祝福
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祷告。感谢父神在这可纪念的日子，为着每一个劬劳的母亲，以及每个曾经教导我们的 属灵的母亲，向主献上感恩。主，谢谢你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也感受到从主而来完全的牺牲，无止境的包容的爱。谢谢主，主你也教导我们，你的话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谢谢主你的提醒，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为人子女的心能够转向父母，也能够来尊荣父母。主，谢谢你，主，我们也为这些儿主的孩子们向你献上感恩，也献上祷告。是的，主，你说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主，是的，帮助我们，就是不仔细的为我们的孩子来守望祷告，我们自己更能够成为一个有榜样的父母，不惹儿女的气，也帮助我们用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不是用世界的标准，用世界所追求的那些的分数，那些的评鉴来要求，来分别我们的孩子，惹孩子们的伤心。主，你帮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有从神来的教育，从神来的价值，主啊，以至于我们所行的在你面前蒙你悦纳。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所祷告的，不仅是他们的身体能够健康，一生都能够很平安，帮助我们断不止息的为我们的儿女们所祷告，所守望的是他们一生都要在这至圣的真道，在这神的真理当中，走在神的祝福跟命定当中，为他们祷告守望，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谢谢主，哈利路亚，我们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充满更新，以及从主而来的价值观，教育孩子的观念，主啊，都一直与我们同在，更新我们，建造我们。谢谢主，愿主你赐福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今天聚会在此结束，一切的荣耀归给神。